何为人父母。李第五牧师主讲第四讲，做一位敬虔的父亲。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21:8-9。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今天是父亲节，所以特别我们中间做父亲的，求神帮助我们，也在这一天中间有一个快乐的父亲节，让我们这一生能够做一位敬虔的父亲。今天我们就思想这个主题，在《使徒行传》21:8-9中，我们思想这个主题，做一位敬虔的父亲。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求你仆人口里的言语，求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个时代最具破坏性的一个趋向，就是失去父亲。这一位作者叫大卫·白根红 David Blackenhorn， 他所写的这本书《失去父亲的美国》，这个作者讲了这一件的一个警告，这是这个时机的这个时代的一个危机，失去父亲。在许多年前，在美国的一个杂志里面，《美国新闻及世界报道》里面讲到有一个事实，他讲到现在一个情况，在美国有5个小孩中间，至少有2个小孩，他们没有和他们的生父住在一起，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这种情况造成了社会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没有他们亲生的父亲与他们同住在一起，这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危机。这个社会最需要的倒不是有一个爸爸能供给子女能够好的生活，能够好的居住的地方，这个社会最需要的是有一个父亲在家里面，是一位敬虔的父亲。我们都知道这个时代做一个父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为父之道被个人的需要跟这个社会的压力所压碎了。那么做父亲的是不是应当有一个崭新的姿态在这个时代中出现呢？初期教会同样的也遇到了一个问题，初期教会的同样遇到的问题跟现在一样的，也就是在一个变迁极大的一个社会里面。但是我们从初期教会里面可以从一个父亲，这是一个在家中做敬虔的父亲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功课。他不但是一个教会的一个信徒的一个领袖，而且他是一位执事，而且也给他家人带来了一个榜样。不但给家人带来了榜样，他也是这个家中的属灵的一个祭司。不但是一个属灵的祭司，他也是那个家庭中间家人侍奉的一个支持者。今天我们主要看到的圣经给我们的这个模式，这个榜样，就是初期教会2000多年前，特别在《使徒行传》里面，几乎有3章的信息常常的提到他。《使徒行传》第6章，《使徒行传》第8章，跟《使徒行传》第21章，今天我们所读的，讲到了这一位家中敬虔的父亲，他的名字就叫做腓力。 那我们今天从圣经上面来看，腓力为什么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从腓力的身上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至少我们从他的身上可以学到三方面的功课。腓力在他的家中是一位父亲，是一个家人爱主的榜样。第二方面，腓力他是一个父亲，在家中是一个属灵的祭司。第三方面，让我们看到腓力这位父亲在家中他成为一个侍奉的一个支持者。让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看，你跟我在这21世纪中间，你跟我在这个社会最需要父亲担负起责任的这个环境中间，怎么样做一位敬虔的父亲？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父亲是家人爱主的榜样。第21章《使徒行传》，我们今天所读的第8节这样说：第二天，我们这边的我们讲到路加，也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带了跟随了保罗这一团离开了那里，那里就是我们看到是个多利麦这个地方，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个执事里的一个。在21章第8节里面，我们看到圣经上怎么样称呼，怎么样介绍这一位我们愿意模仿的父亲。我们看到有2个名词在这里，第一个是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传福音的腓力，传福音的这几个字不是形容词，中文翻的时候应当翻成传福音者腓力，因此是一个名词，传福音者腓力。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他在他的教会里面，他是执事，是一位侍奉主的一位同工。我们看到这两点，让我们看到他的家庭，这位做父亲的腓力的家庭是一个侍奉的家庭。让我们看到，因为他是一个侍奉的家庭，因此他对家的家庭有影响力，他是他们家人跟他妻子的好榜样。我们看父亲是家人爱主的榜样，在这边我们看到他有一位妻子，有4位女儿，那呢他成为他们的榜样。在这边我们从2个角度来看他怎么样，或者他如何成为他们的榜样。第一个角度，我们看他是父亲忠心的服侍，是家人效法的榜样。在这个家庭中间，是一个侍奉的家庭中间，这一位腓力是忠心的在服侍，因此成为他家人的榜样。我们看到21章第8节讲他是那7个执事里的一个执事，这边讲到也是初期教会的第一批的执事。初期教会怎么会有第一批的执事呢？因为当时初期教会产生了一个问题，产生了什么问题呢？是他们在管理饭食方面的时候呢，他们中间有说希尼尼话语的犹太的寡妇就被忽略了，就没有被照顾，因此有人埋怨。为了要让使徒们能够专心的传道，使徒们本身不应当忙于这些事务的事情，因此初期教会做了一个很聪明的决定，他们选了7位执事。当他们选这7位执事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执事的职位是为了管理饭食，来照顾这些寡妇们。那我们看到他们的资格是什么？在6章3节里面描写的时候，按例做执事的时候用了几句话来描写，3句形容词来描写执事。第一个是有好名声的人，有好名声的人。第二个是被圣灵充满的人。第三个是智慧充足的人。哎呀，我觉得这3个条件选执事是好极了，巴不得我们的教会 巴不得现在21世纪中的教会选执事的时候是的，为了平常的职务而选执事，但是选执事选领袖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紧急的情况之下他会怎么样的反应。我以前在牧会的时候，我常常跟选同工的时候常常跟他们讲，同工是的，你们不要以为是为了平常来照顾一些职务，在我的眼光中间选同工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在紧急情况之下他的反应是正确的，是从圣灵的眼光来看的，他的反应是有智慧的反应。因此在这边我们看到这7位，包括了史提凡，包括了腓力，我们看到只有3个形容的句子来形容他们的资格，有好的名声，被圣灵充满，是智慧充足的人。那他们产生什么的影响呢？那我们就圣经上教导我们让我们所看到的腓力身上我们看到有影响，他们忠心的服侍使使徒们，在这边讲到使徒行传讲到他们能够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传讲神的道，而且使教会中间有需要的人能够得到了帮助，使教会中间有团契的生活，而这些被忽略的寡妇们而能够得到照顾。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你跟我做父亲的必须是一个有智慧的父亲。在这边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那什么是最重要的智慧呢？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智慧，做父亲的应当是一个诚实的人，应当是一个灵里面长进的人。我这边用了我们出的一本书，那中间有一个作者他所讲的话，这位作者呢是神很重用的一个仆人，叫 Howard Hendricks。 这位 Howard Hendricks 神很重用的仆人，他讲过这句话，他讲了神要我们成为好榜样。圣经的原则，圣经对父母的期望是什么？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期望，让你跟我做父亲的在家中是一个好榜样。那好榜样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应当身教重于言教。在这边 Hendrick 这位牧师他自己讲到，他讲你知道孩子对于父亲并没有要求父母亲十全十美的，但是他们所求的是什么？他们所求的是他们的父亲是诚实的，是在灵里面长进的。他讲譬如说父母亲要教儿女怎么样宽恕别人的时候，他讲在教这样功课的时候，那呢他的儿子曾经后来跟他说，他讲爸爸我们最希望的是什么？希望能够看到父亲做错了事情之后他自己怎么样寻求宽恕，他自己怎么样来求他得罪的人给他宽恕。哦 Hendrick 这位老牧师他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讲我如果知道这一点，他讲这句话，我巴不得自己早些知道这一点。今天我们中间做父亲的，我们要成为家人的好榜样，就好像腓力一样成为家人的好榜样。我相信他在家中，他的家是一个侍奉的家，我相信他的榜样上面最重要的是身教而不是言教，而且我相信他的榜样上面给儿女看到的，他4个女儿所看到的，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是个长进的人，他是一个自己犯了错他会在得罪的人的面前，甚至在家人的面前，如果他得罪了他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妻子的话，他会求宽恕，自己身教重于言教。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到在家中我们做父亲的做榜样的重要。腓力是一个好的榜样，他忠心的服侍是家人效法的榜样。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好的父亲， 我们相信为什么呢？他是传福音的热忱，是他家人追求的一个模式。这边讲到传福音的，我刚才提的是传福音者，那这个句子，这一个相似的这个形容一个人的，那呢在圣经中间只出现三次。我们看到这边路加在使徒行传21:8出现，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4:11里面讲到神赐的恩赐，他所赐的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喊教士，传福音的我们看到第二次出现，第三次也是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4:5里面讲到传道的，同样一个字，传福音的。我相信腓力传福音的热忱让你跟我多佩服。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他6讲到他被拣选做执事，他是被圣灵充满又好名声的人。那我们也看到了他在使徒行传8的时候，那当时的初期教会受到了逼迫，使提反被石头打死了，结果呢耶路撒冷受到了逼迫，这些同工们，这些教会人都分散到各个不同的地方。我们看到特别圣经上面讲那个腓力就跑到了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传教。我们看到8:5-6里面讲到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而且他能够显神迹，表示是圣灵与他同在，而且他有强烈的负担，传福音的负担。接着你跟我都记得腓力，就在8从26到最后的时候40的时候，腓力顺从了圣灵的带领，而遇到了一个从非洲来的埃提阿波的太监，结果把福音传给了他。当时这位太监看到了水，就说我能不能就在这个地方受洗呢？那接着就受洗，接着他就回去了。一般传统都相信这个福音传到伊索比亚这个国家那个地方的发展，就是借着腓力当初的工作。你跟我看到这一个做父亲的有传福音的热忱，这个传福音的热忱，我们看到至少从两方面让我们看到这传福音的热忱。第一方面，他是第一批巡回的宣教士，刚才我讲到了撒玛利亚他去了，因为耶路撒冷受到了逼迫而分散，他是一个巡回的宣教士。接着我们也看到了他是首先将福音传给外邦人，我讲到那个太监，他把福音传给了他。弟兄姐妹，特别我们中间做弟兄的，做父亲的，你跟我要有好的榜样。 Hendrick 又讲了一句话，他讲你跟我要看了儿女的长大的那个期间，我们的教导的方式要随着改变。他讲当儿女在青年的时候的时候，那我们呢就要有一个开明的态度，不但这个开明是对我们的教导的方式要改变，而且对他的朋友们也要开明。他讲我们要在我们的儿女面前给他们一个印象，我们是依靠神，我们的依靠神不是半时间的依靠神，我们是全时间的依靠神。让我们也看到神允许我们失败，因此你跟我在带领我们的儿女的时候，也同样的我们要允许他们能够从失败中间得到了经验。我们看到了父亲对儿女的影响是多少的大，因为他们可以成为他们一生的榜样。这几天我相信你如果知道的话呢，那呢我有一个消息，就是一个很熟龄的一个母亲过世了。 那这一位就是谁呢？就是格里汉 Billy Graham 的太太 Ruth Graham 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有各方面的信件，你可以从网上可以收到。我看到一个信件上面就对 Ruth Graham 的评语。那这个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在这边我特别愿意提到她的女儿。那她有几个小孩，这里面有一个女儿呢叫做 Anne Graham Ruth。 她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就书名叫做 Just Give Me Jesus， 只要给我耶稣。他讲到的时候，他特别后来 CNN 的 Larry King 来 interview 他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他讲了他每一次跟他的父母亲聚在一起的时候，他都可以从他们的身上看出基督的形象。他讲到他的父亲的时候，他讲虽然小的时候父亲常常不在家，但是父亲对我的影响力绝对不可磨灭的，让我们看到父亲对一个女儿，像 Billy Graham 对他的女儿，甚至于我们看到对他的儿子，现在接他班的这个儿子，以前相当的悖逆，但是呢，他就用了好榜样，用了能够容忍他失败的一个情况之下，结果呢，又回转过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你跟我都应当向腓力学习，你跟我都应当学习到的。不论在教会内或在外面的宣教侍奉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家人爱主服侍神的榜样。